大飞轮的传说四英终结。前面拉拉杂杂说了那么多，都是些枯燥乏味的资料堆砌，能有人硬着头皮读到这里，实在很不容易了。有人也许已经按耐不住的要紧着追问，啰嗦半天，那大飞轮机车又是怎么回事呢？这个问题，正是皮特所破解的最重要的一个谜。关内外铁路自然不会没有大飞轮机车的照片，它配有这样一段中文说明。1900年9月，英国军方皇家工程师利用从丰台机车库中被毁机车上卸下的车轮和车架，制造了这台造型奇特的临时机车。这些部件是从一台与61页所示7号机车类似的科克尔060式水柜机车上拆下来的。该临时机车的上部取自一台在紫禁城发现的蒸汽发电机，被士兵们称作炸猛的机车曾在军队维修北京周边铁道时使用了3个月。这两位站在机车左侧的英国士官就是机车的建造者。虽然只有短短的几句话，却从根本上否定了以往有关大飞轮的种种传说，实在让人震惊。不过在这几句话的背后是艰苦的考证过程。被皮特称为我的朋友的开滦博物馆研究员杨磊，早在2012年就发表过文章，披露皮特为搞清大飞轮的真相而付出的艰苦劳动。皮特1998年参观英国军事博物馆的时候，就在档案中发现了原属英国印度军队的一本相册，这本编纂于1901年的相册里面，有这张奇特的大飞轮机车的原版照片，但没有标注。相册里还有两张显示大量机车残骸的照片，皮特认为这应当是为拼装机车做准备。皮特还找来了一些来自美国的官方文件，文件中记述了英国皇家工兵部队的行动以及他们在镇压义和团运动之后的任务。有一支英国皇家工兵部队曾在1900年9月初从北京到丰台修复了天津到北京的铁轨。在香港大学的图书馆里，皮特看见了一本1902年的法文出版物，里面有一张照片，是科克里尔060型机车和一个煤水车，它们被用于庚子事变后在卢沟桥周边进行铁路修复工作。那机车的轮子与大飞轮机车上的轮子是一样的。综合以上资料进行分析，皮特认为大飞轮的某些部件是从科克里尔机车上的残骸取用的。由于在丰台的所有机车都被损毁了，英国皇家工兵部队用机车残骸的零部件拼凑了一台临时机车，用于协助修复被义和团破坏的铁路，那就是大飞轮。皮特的推理再次被权威资料所证实，他在英国皇家工兵博物馆里看到了当年英国皇家工兵部队的日志，最终证明大飞轮机车是由英国部队的汀肯中士在1900年12月利用在义和团运动中损毁的机车的零部件制造的，作为新机车动力设备的发动机曾在颐和园用于发电。日志记载着，这个框架和轮子是来自丰台铁路枢纽被义和团运动破坏的机车的零部件，没有提升装置，为了使框架符合机车的上部结构，用凿子和大弯轨器割短了6尺，因为它的外观不美观，这台机车因此被称为 Grasshopper。 这台独特的机车在北京的铁路线上顺利地运行了3个月，之后其发动机卸下来送到了天津用于抽水。杨磊写道，这就是这台大飞轮机车的来历，感谢皮特先生十几年来的追踪研究，揭开了大飞轮机车真面目，为龙号机车之谜揭开了一个谜底。据杨磊介绍，其实早在20世纪70年代，大飞轮的照片最早在台湾出现的时候，台湾的铁路研究专家吴晓红就曾发表意见，认为照片左边那两名军人的衣着应是1900年八国联军时期英国陆军的冬季制服，所以判断照片的拍摄时间不应是19世纪80年代，而是大约20年之后。可惜吴晓红的意见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而大飞轮却莫名其妙地得到吹捧，以中国第一台机车的美誉大出风头。 时隔近40年，皮特终于以不容置疑的事实证明了吴小红的推断是正确的，大飞轮原来是一只昙花一现的蚱蜢。它虽然可以算作特殊历史时期的一个见证，只是与唐胥铁路没有关系，与中国第一机车更没有关系。下面几幅照片中的人物形象可以作为直接的证据，以说明吴小红和皮特所言不虚。由于这些照片均来自关内外铁路，属于所谓的孤证，因此难免还会有人存在疑问，这是可以理解的。皮特在关内外铁路的勘后语中引用了前人的一句话，似乎就是为了回应这些疑问。那句话是，如果不相信我书中所写或所解释的事实，您可以自己去查证。